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因为这个1月20号，总统川普总统第二次入主白宫哈，那么宣誓就职之后呢，他一系列又签了很多的这个行政令啊，所以这两天讲的稍微多一点，但是呢，也不可能每天都是讲这个，逐渐的在慢慢的有一些新的情况之后呢，还是慢慢的再讲哈，因为方方面面东西太多。今天呢，我们换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很重要啊，但是呢，因为美国国内的事情比较多呢，把它挤到一个角落了。这个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啊，这个还不能叫和平协议，原因就是还没达到和平呢，还是只是一个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实行6周，就是42天。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1月19号，已经正式生效了。所以我们就来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情况啊，生效以后的情况，以及生效2天之后呢，以色列又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杰宁这个地方呢，又发动了军事行动啊。因为杰宁这个地方，据说是在杰宁的难民营啊，里边呢，有很多的武装人员啊，是他们的大本营，也是哈马斯招募武装人员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集散地啊。所以呢，以色列的军方呢就对这些难民营呢发动了攻击。再加上人家说，哎，那你不是签了停火协议了，怎么又开始打起来？这不是破坏了停火协议呢？那以色列方面是说，对，我们签的停火协议只是说是在加萨地带，哎，没有包括约旦河西岸。现在我们是在约旦河西岸，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没有破坏停火协议。
西岸呢，在跟加沙战斗当中啊，我是说以色列和加沙的战斗当中呢，它是叫做第二战场。当时呢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地方，但是现在呢，这边一签临时的停火协定，那边马上开动，主要是靠的是轻型的装甲车和天上的无人机来攻击地面上的目标，而地面上的目标呢是在难民营里面。难民营这三个字，大家想一想，应该是什么帐篷啊？
对
啊，什么破破烂烂的呀？应该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呢，在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发展反政府、反犹太、反以色列武装的地方，因为当一个人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前途的时候，我当然加入啊，对不对？尤其是青年的男性，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所谓的恐怖主义收纳，或者是让一些人变成激进派的一个发源地。那以色列呢，应该是掌握一些情报，所以他们是定点的攻击。我看到的最新报道是已经打死10个人了，是武装组织的成员。那我们再看一看加沙地带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海外啊，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被炸的一个楼啊，一些人围在一个尸体窟啊，那个什么断壁残垣呐，然后火呀、烟呐等等，看到都是这个破破烂烂的那些居民的房子啊，我是说加沙地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看到的报道是说，哦，哈马斯啊，差不多被灭光了。都在地道里嘛，那地道呢都已经发现了，这些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基本上差不多吧，赶尽杀绝了。但大头都死了嘛 ，Sivar 都被打死了嘛，对不对？下面的一些领导人呐、政治领导人呐，什么也都被在其他的国家用暗杀的行动都除掉了，整个这个组织基本上就没了。就像当时说的伊斯兰国的嘛，伊斯兰国当时把巴格达迪打死以后，好像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尽管最近又有一次恐怖袭击。这是我们外界的理解。顺便说一下，加沙这个地方有多大呢？它差不多是等于拉斯维加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人口却是拉斯维加斯的3倍啊，或者说再举一个例子，它是美国的费城这么大一个样子，或者是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2个那么大，但是人口呢都是他们的3倍，就是223万人拥挤在这么一个非常窄的、非常小的，是我说的窄就是长条啊，这么一个地方，差不多25英里长的这么一个长条。现在停火以后，突然之间 在昨天，
嗯，对，
就出现一个奇怪的景象，数千名哈马斯的战士穿着崭新的蓝色的军服，都是大汉呐、啊，持着枪在那个街上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哪儿冒出来的呀、啊？就出来了，哎，然后他们面临的是一些欢呼的民众，男的女的，我看到老太太这在那儿欢呼。这个呢景象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跟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啊和呈现的那种信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以色列给我们的这个信息，觉得好像已经赶尽杀绝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让我们想到的反而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嗯，
这又回来了，
就是这些人呢显然是从地下又一下子出现在地面上了，
我想或者是地下或者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嘛，因为他周边不是有一些邻国嘛，
那
也有可能，是不是
非常难，非常难。他其他地方、哦、跑出去你就很难回来了，因为大概都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封锁之下哈，他周边都是以色列控制的区域，
他从地底下跑啊，
哎、地底
下土行孙呢、
啊？对对 对, 对，地底下啊，
对啊，
除非他地道
挖到其他国家去，
除非地道连通到那个，比如说是埃及啊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基本上就是从它地下的四面八达的这个地道网络当中啊，又窜出来了。窜出来以后呢，它开始什么呢？就是又开始行使叫做控制权了啊，加沙
接管嘛，就是、
接管了。你那个在停火协议当中，不是以色列的军队要从人口密集的地方撤除嘛，撤离嘛？比如说加沙城啊什么的。那撤离了以后，这些人冒出来以后就开始掌控权又回到那个哈马斯手中了哈，然后他们当然也做一些好事，就是比如说以前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说是到了这个加沙地带之后啊，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分不到难民的手里的，因为在中途就被一些非法的这种武装人员或者是匪徒啊
帮派
啊就劫持了，
对，
就被他们给抢走了。
他们抢走啊，也不是他自己吃了，他就是高价
卖给，
对，
就又卖了嘛。所以呢，这个对当地的百姓和当地的难民来说是非深恶痛绝啊，大家都很痛恨这些人。于是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来了以后啊，打击这些人，
对，
要保证有一些这个就是人道主义的什么粮食啊、食物或者是药品啊什么的，要到了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头。那这个当然是受到当地的老百姓的欢迎的。但是我相信，那个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看到这个情况是绝对认为，哎呦，糟糕了，这些人还没被消灭完啊。
嗯。
那他的军事，他的这个打这场战争的这个目的不就是消灭这个哈马斯吗？现在没消灭完，然后如果一旦达成一个长久的停火或者是和平协议的话，那哈马斯还是在加沙地带作为一个主导力量，那这个是以色列看来是不愿意接受的哈。所以我估计到第二阶段，因为这是三阶段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才谈论到这个永久的和平呢。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估计以色列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情况，因为以色列他想要和哈马斯达成，就是和这个加沙地带要达成停火和永久和平的话，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他们要保持一定的驻军啊，要在这个加沙地带呢维持当地的这个平稳。第二呢，就是他不能把这个加沙又交给哈马斯去统治。你这样来的话，他说再过几年不又要出现这个2023年十月七号的这个袭击行动了吗？
对，对此呢，内塔尼亚胡暂时没有提出方案来啊，就是什么方案，就是谁管这块地方由谁管。那稍待会儿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现在有三个组织，一个叫做西岸的叫做巴勒斯坦权威组织吧，政权或者叫、
对对，巴勒斯坦
叫
临时政府，
叫做Palestine Authority 吧，
啊、对，
叫这个 PA 啊，在西岸那儿，那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他们跟哈马斯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不和的啊，对抗的。还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警察，在加沙这个地方，
嗯，
那么以色列怎么来安排这三股势力，让他们在这儿，以及接下来哈马斯在加沙这个地方，根据种种的分析看来，可能会迅速的再次发展起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以哈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哈，目前还是在执行当中。但是呢，以色列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哈马斯的武装力量、武装组织啊，虽然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啊，所以呢，并没有完全清除掉。所以这个呢，可能对以色列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说呢，他们可能要有更多的坚持哈，就是他们不愿意打了半天，结果又把加沙走廊交给了哈马斯组织去掌控。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这个仇恨的情绪呢，不会消失啊，不会停止，于是还是没完没了的，像这个对以色列境内或者是境外的这种袭击行动还会发生哈。所以呢，这个呢是目前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如果问美国也好，这个以色列也好，双方的情报机构呢都在要求那个内塔亚胡啊制定一个战后，就是停火以后的如何治理加沙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但到目前为止看来相当头痛啊，各方的力量呢没有办法平衡，于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内塔亚胡还没有一个这个战后的就是如何来管理加沙的这个方案呢。
比较麻烦的呢是刚才说的哈，因为数千名哈马斯的士兵在街上游行，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装备，这时候大家意识到原来哈马斯呢保存了实力，就是当以色列大举进攻的时候呢，他们躲了，躲到哪儿了咱也不知道，基本上就认为是地道吧啊。然后现在从地底下爬出来了，但是他的精锐部队叫做 Nukba 保存下来了，所以在大街上持着枪在那游行的这些人是他的精锐的部队。接下来的问题是以色列这边在2023年10月7号死亡差不多1200人左右，但是在接下来的加沙战争当中打死了差不多47000人，这个里面当然有武装人员，也有妇女儿童，也有平民了啊，就是对方付出了47000人死亡的代价，我方死亡了1200人左右，当然后来在战争当中又死了几百名士兵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这个哈马斯没有被消灭，而且他的精锐部队保存下来了，于是呢他们就说有没有可能让西岸的那个 Palestinian Authority 嘛，叫做
权力机构
啊，权力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巴斯嘛，不就是
对
老头了，80多岁了，要不他你来管，但是以色列不让，原因有二，一个是首先内塔亚胡有个底线，就是我不承认所谓的两国制，就是
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我不承认这个你也别提，我们也不考虑这个东西。那么你让他来，就基本上要从那方面做一些妥协。另外一个原因，哈马斯也不要他，不要忘了是2007年吧，是当地的人投票把他们赶走的，
对，
是把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赶走，就我们不要你，我们要哈马斯领导我们，所以他们本身也不和，于是产生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组织，叫做巴勒斯坦警察。这个巴勒斯坦警察呢，就是当地的在加沙这个地方维持秩序的警察。那么以色列现在暂时这么说，因为这个地方有埃及的军队，有联合国的什么，对吧，他们有一些维持和平的部队，让他们呢监督叫做巴勒斯坦警察，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持枪，但是你可能得申请，就什么情况下你要持枪，其他的多数情况下你是警察，但是你是不带枪的警察。这个巴勒斯坦警察和哈马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放心的说让你们去维持秩序。可是哈马斯呢，刚才已经讲过，由于他们在保卫着一些救济机构和救济人员，不光是在食物发放，就整个运输啊等等，全部他们的派兵在进行
护送这些卡车啊什么的，
你那警察你也不够啊，所以也没办法，还得让他这样做。
对，而且有很多警察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本身就是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啊，所以呢这个里头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画不清楚的。
对对对，你是说不清楚他到底是，他有可能两个身份都兼备啊，所以呢这是个问题。在据西方的情报部门所分析呢，就是说在那个 2023年的10月7号，以哈冲突之前呢，哈马斯大约有差不多30,000名左右的武装人员啊，然后呢，他们接受了国外的一些武器啊、装备啊什么的，正规和那个一个国家的正规的军队差不多啊，有他们的训练，有他们的营地什么的，一共编了24个营。那么据现在以色列军方表示说，到目前为止15个月仗打下来之后呢，差不多杀死了17,000名左右的武装成员，但是如果30,000减去17,000，那还有13,000呢。
对，
你除你是对这个哈马斯是造成了重创，甚至把他们的 Sinwar 武装领导人也打死了。但是现在呢，他有个弟弟冒出来了。
对，
他弟弟也除了接收了这个他哥留下来的13,000原来的武装人员之外，还在其他地方，包括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地方难民营里头，还在招兵买马呢。
我跟你讲，疯狂的发展，几天之内就补上来了。
对，
3万人，
所以呢，几千人一下就可以补上来啊！只要他有军备的这个支持，能拿到武器啊、装备啊，
而且发工资啊，这些
对
对
对，还可以发工资啊！所以呢，他这个武装力量呢，好像你如果真的要想完全铲除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那么接下来就是陷入到中东的再一次的叫做恶性循环。其实这15个月的战争呢，是历次中东战争当中最大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伤亡的人数最多的一次。可是如果这么大型的战争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像阿富汗的塔利班这样，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哈马斯的势力再一次壮大，可能有一个什么原因再袭击你一次，或者经过周密的策划袭击更大的一次，这中东的问题啊，就看来就无解了。所以希望国际社会呢能够给双方啊施加一些压力，寻求一个永久和平的渠道吧。